那时耶稣对门徒说，当人子在他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右边的说，我父所降服的，你们来承受自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旅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衣服穿；我生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生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呢？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一个最小的弟兄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生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口渴做客赤身露体有病或坐监而没有给你效劳呢？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没有给最小的一个做，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基督的福音。
这一段福音我们不陌生，因为很多时王者弥撒会读它。今天让我们看其中几句话。当人子在他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耶稣在讲将来他自己像君王像判官一样乘着云彩将来，众天使围绕审判普世。我们活着的都要去，从亚当直到现在死去的，从坟墓中出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逃避他，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面前。你看那时候耶稣有多威风，不知道。审判全世界的主，其实每一次弥撒他都来，是悄悄的来，他隐藏了他的光荣尊贵。此时此刻借着圣经，借着神父，就像他2000年前教导群众一样，给门徒们讲道，现在他给我们说话，借着圣言。一会儿他把自己藏在面饼葡萄酒内，更深的进入我们每个人心中，滋养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要习惯欢迎耶稣， 他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他把所有的人分开，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以色列人都放羊，所以耶稣就讲羊的比喻。什么意思呢？他怎么分人？谁是绵羊？什么样的人像山羊？到底坐在左边和右边标准是什么？是按性别吗？男的在这边，女的在这边？不是，是按照年龄，孩子大人分成两边？也不是，是按照文化背景，受过教育的还有不识字的，或者按照信仰，所有领过洗的在这边，外教人在那边，是这样吗？不是。那按什么标准？绵羊和山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绵羊听话，山羊不听话，是不是啊？是。你看那个绵羊放羊的早上一出来，他抱着鞭子就在前边走，那个羊低着头，有一个头羊在前面，后边跟着，保证他们不东张西望，都是低着头走。这是绵羊。山羊这样吗？啊，山羊一个人，那羊多了都放不了，还得加上条狗，来回追过来追过去，去咬它，圈回来，那狗到处跑，一离眼就崩群了。所以那个牧人跑前跑后，拿着鞭子一直喊，那羊才不搭理你啊！它能跑多远跑多远，这是山羊。耶稣一讲这个，放羊的犹太人都懂，不听话的在左边，听话的在右边。现在我们学习，听话的都来了。神父一说有学习啊，哎呀，早盼着了，哎呀，一年都忙，顾不上天主，现在可得学习几天。恭喜你们，你们是听话的。换句话说，耶稣的家人们到时候会在右边。耶稣说，谁听我的话而实行，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姐妹。所以平常我们怎么面对天主，你自己决定你将来在哪边，不是碰运气啊。那时候将来我去哪边，看分到我哪边，没人分你，是你今天亲近天主，听他的话，将来自然在右边。你现在光顾着忙过日子，追求这个世界，把天主放在脑袋后边，将来一定是在左边。接下来耶稣就开始说话了，他先对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然后对左边的说，可咒骂的，刚才说我父所祝福的，这儿没有说我父所咒骂的，天主不咒骂任何人。这些人离开天主，天主在流泪，他一直在后边奔跑，在追我们，追不上，没办法，他们成了可悲的，成了不幸的。所以这时候耶稣没有说我父咒骂的，他说很不幸的这一群，你们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本来不是给你们预备的，天主没有造地狱，可是现在是你们非要往那儿跑， 你们离开我，去给魔鬼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他开始了审判。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等等。在这儿，我们看天父所祝福的，还有那些永远堕落的，为什么义人进入永生，恶人进入永罚？就像考试，为什么有的被录取，有的就落榜？考试题是什么？今天耶稣提前开卷给我们透露了，将来他考试我们，不看你的文化，你读的什么大学学历，他也不看你的工作，你是做什么的，他不看你的业绩，你这几十年别看岁数不大，做的事儿特别多，他也不看你的地位，你当的官有多高，他也不看你的财富，你挣的钱有多少。其实刚才我提的是咱们现在看的，好好让孩子读书，花多少钱也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将来一说俺家孩子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将来找个工作一说俺家是做什么什么的，门当户对啊，将来结婚相当有面子。不沾不行的话，能当兵当兵，即使到时候有信仰这一栏，不然就别添了，心里信就行。你不然一查你三辈儿，有这样的。孩子为了参军或者从政，父母现在被逼着被叫，不然孩子不干。孩子说，我这么多年读书花了这么多钱，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就因为你们信教我就上不成班啊，假如你们非要这样，我给你们一刀两断。最后父母说，那算了吧，为了你啊，可不是我们愿意背的，你非不叫天啊，没事你就别写了。就这样，有的父母心里不安，我不想写，最后让你姐姐写吧，他姐姐说我也不写啊，让你姐夫写，他姐夫说我右手不写，我用左手写吧，写了个无信仰。我跟你们讲的是真的，他良心也不安，但是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工作、钱、官，都是这些。将来我们在天主那儿，天主考核我们，谁得救不得救，都不问这些，他就问一个字：你有没有爱你身边的人？就问这一个问题。所以在这儿我说，一个基督徒他的成功一定不在于读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他的成功就在于每天如何学习和实践对身边人的爱。如果你每天记着这个，你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你成功了。要不然当再大的官儿，赚再多的钱，这三十年这五十年很快就过去，就像树叶早上还在，一阵风落下来第二天 连他生长之处也把他忘怀，没有人记得你，你算彻底完了。我们跟外教人不一样，我们既然相信永生永恒的生命，我们为这个选择了信仰，选择了天主，一定不要活得像外教人，他们努力挣钱积攒当官，在这个世界上叫人点赞。要不前两天耶稣刚讲神贫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贪求这些，我们该追求什么？我再说，我们的成功就在于每天在生活中学习和实践对身边人的爱。每一次我们来参与弥撒，不一定是拿着钱奉献，像大城市一到奉献礼唱着奉献曲，有人就拿着献一箱啊，放到每个人面前一个兜子，就拿钱奉献。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想也不是天主最喜欢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是每天生活中对身边人的爱。你所在的地方，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厂，都可以成为你奉献的地方。爱身边的人，等到主日来参与弥撒，拿着这一周你如何对别人的爱，你的付出奉献给天主，这是天主要的最宝贵的祭品。其他的都要过去，只有爱会留下。将来我们得救与否，就看今天你是不是爱了，每天是不是爱了。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给了我喝的；我没有衣服穿，给了我穿的；我生病作茧，你来探望我。你们对这些最小的兄弟做的，就是对我做的。好好想想这句话。耶稣他把自己藏在面饼葡萄酒内，他同样活在每个人身上。当你爱身边这个人的时候，看到他有需要，那就是有需要的耶稣。所以教会一直强调实际的爱。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新教宗，他写了一个文件，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对耶稣基督的爱就表现在对身边穷人的爱这上面。所谓的穷人有各种形式的贫穷，我们一说穷人就好像是要饭的啊，拿着个碗煮个棍儿啊，今天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老人躺在家里，他就是那个需要照顾的穷人。别看一大堆吃的，孩子们过年拿一大堆吃的往那儿放，然后他就走了，一个人孤独的生活着。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是自己的老人还是邻居，去看看他，那就是有需要的穷人。一个病人虽然家里条件很好，他瘫在床上很不方便，那就是穷人。他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自理的能力，或者头脑不清楚，陪伴他一会儿。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今天遇到了困难唉声叹气，那就是需要你帮助的穷人。 不要说远了，你的妻子或者丈夫早上一起来心情不好，这时候你问候他一句，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啊？今天我请个假陪你出去走一走。是的，一个忠于天主的心的教会，教宗良说，活出福音的证据就是对穷人的爱。教会任何时候的更新总是以对有需要者的爱优先。平常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总愿意躲着那些有需要的人，总是在感觉到怕麻烦。其实我们要从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认出耶稣来，让我能够看到有需要的人，然后停下脚步，听一听，看他的需要，能够为他做点什么。一个小的举动，或许花不了多少钱，也耽误不了你什么事儿，但是可以带给他很多的帮助。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做的，就是给我做。弟兄姐妹们，咱们往往拿着祈祷，拿着弥撒，拿着给教会奉献特别当事儿，但是对身边的人很冷漠，有时甚至很无情。把他看成有需要的耶稣。我就想看电视，皇帝有微服私访，有时候就像老百姓一样打扮，跟个仆人就出来了，哎，出来为了体察民情，到老百姓家里吃个饭，哎，有的时候真遇到事儿了，遇到强盗了，遇到什么，哇，有人出来拔刀相助，接到家里，问寒问暖。他可不知道是谁，就是一个陌生人，好好招待吃喝看病，照顾得好得不行，等把这个人养好了，这个人回到家里，没几天圣旨下，宣旨进京，你们知道好事儿来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吓得哆里哆嗦，结果去了一看，哎呦，这不是我接待的那个吗？皇帝召见，要你升官了。耶稣现在就是这样微服私访，他在我们身边，那个在那里唉声叹气的，那个在那里痛苦呻吟的，那就是耶稣。耶稣说，你们给他做的就是给我做。注意爱身边的人吧，炕头上嗨呀嗨呀难受的那个就是耶稣。你说我去堂里望弥撒拜圣体，我还是在家里给他倒口水，给他拿点药呀，你先难受着吧，我念完经再回来啊，没事儿。耶稣宁愿你在家里守着他，这就是爱，具体的爱要活出来。有的人喜欢到处参加学习啊，当然是好事儿，我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但是一定要知道，爱天主的具体表现，一个人热心，他怎么爱身边的人要表达出来。还有最后我想说，耶稣说，你们没有对我做的，没有给他们做，就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哇，很可怕，福音上很少有这么可怕的话。可咒骂的离开我，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没有给我喝的， 没有收留我，没有探望我，没有给他们做，就是没有给我做。在这儿，耶稣没有数落这些人做了什么坏事儿，你是抢过东西，还是砸过银行，还是放过火，杀过人，耶稣一样都没数这个。但是这些人下地狱是为了什么？忽略了爱，就装个没事人，看到别人跟我没关系，又不是俺家亲戚啊。等有一天是他家亲戚的时候，听说哎呀咱家谁谁病了，你知道吗，俺家有事儿，他也没管过我，给我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管他，好像巴结他一样，谁离了谁也能过。总之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们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别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把自己管好就好了。就为这个，地狱都是没有爱的人，多么可怕。每天晚上我们醒茶的时候，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念得太快，过就是不该做的做了，这叫过，失是该做的没有做。有的时候想一想，今天吵架了呗，没有，今天骂人了呗，没有，今天偷东西了呗，没有啊，挺好，天主，其实我没什么罪，虽然手上说我罪我罪我的重罪还行。你要想我该做的我做了吗？我今天行了多少爱德？如果你每天睡觉之前想一想，今天我怎么爱了身边的人，把这个醒茶换成这样的一个主题，不要总是我打他了吗，骂他了吗，让他生气了没有，没有，挺好啊，放心睡吧。我有没有爱身边的人？我爱了几次？怎么爱的？你们这样反省吗？啊，没有哈，以后要这样反省，要不然的话将来就是我渴了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没有给我喝的，下地狱吧。我们要做，主求你原谅我们多少次错过爱的机会。可以说这么多年我只是守规矩，不偷不撒谎啊，我要去爱，让我成为今天活的耶稣。阿门。